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再一次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如何叫我不生气，就是约拿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啊，我们总结在一个信息里面能够了解约拿的生气、约拿的愤怒，以及天父上帝的愤怒，因为众人的罪来到达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对于这一个愤怒所在了解愤怒的本质里面，一个是出于怨恨，出于嫉妒出于不平，另外从天父上帝的角度来看，神的愤怒是出于爱，为了要使万民得救。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信息当中，我们从这当中来学习，看见再一次看见救恩真是出于耶和华。我记得在我的大儿子还小的时候，大概3岁半，有一天他的妈妈带他去菜市场菜市场里面常常你知道有很多试吃的摊位，都希望你能够尝试的吃一点他们的东西，来对他们所销售的东西有兴趣。所以呢，当时我的太太怀孕大概5个多月，手上又牵了一个3岁半的小男生，到了一个摊位，就是记得应该是卖贡丸的，就热腾腾的，这个商家就给他一颗让我太太来尝试一下。结果吃完以后，他就也觉得还好，就慢慢的边吃也边走了。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我那大儿子就嚎啕大哭，把他妈妈两脚抱住。那你知道富人家怀孕的富人重心平常就不太稳了，然后带着5个月的身孕又被这个小男孩把他抱住，就整个人跌倒在地。所以旁边的摊贩看到都来帮我太太扶起来，说啊可怜了，怎么一个富人被这个小孩这个把他推倒在地了。所以把他扶起来之后我这个太太就问我儿子说，你到底是在哭什么呢？你为什么还这么生气呢？那我的小儿子就说，妈妈刚刚那个人啊，拿东西给你吃，拿贡丸给你吃，他都没有拿给我吃，他就是因为没有吃到，所以呢就嚎啕大哭，就很生气，就在那里发脾气。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发脾气的理由，都可以找到生气愤怒的理由。就连同这个约拿书里面这一个先知约拿，他对上帝的愤怒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看见耶和华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当耶和华差派他到尼尼微城去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悔改的福音的时候，因为耶和华看见这城所做的罪恶达到他的面前，就呼召先知约拿去传这个信息。然而约拿他心里知道，天父上帝是充满慈爱怜悯的上帝，如果这一群人悔改了，不管是真的还假的，他心里面觉得神就会饶恕他们，所以他觉得基本上对他来讲，这一群人都是假的，他们专门骗你的，他心里面大概是这样想说，上帝啊，你即使叫我去，那一些人专门骗人，他们平常就素行不良，他们专门就是作奸犯科的，即使他们的悔改也是假的，所以你叫我去，我一点都不想去，就你叫我往尼尼微城去，我就往南走。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开始了，从这个躲避耶和华讲了3次躲避耶和华，从这个第一章开始。然而纵使是这样的先知，我们也会看到神的救恩、神的怜悯、他的恩典还是可以使用像约拿这样悖逆的先知，也是可以使用他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在第一点我要谈的就是愤怒的约拿，愤怒的先知约拿，他的逃避从第一章第1到3节，耶和华 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来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这是神给先知约拿的一个任务，他的使命。可是第三节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然后呢去躲避耶和华，他就开始一连串躲避的这个旅途。人有时候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呼召，我们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说约拿的愤怒是完全来自于他的血气，他自己的认定。他只觉得那一群人，尼尼微城的人根本不值得怜悯，他自己他觉得他是比他们高尚的一群，他觉得他的道德，他的他对于真理的遵守远远优于那一些在尼尼微城里面的这一些犯罪罪人，这一些百姓。所以他不愿意按着耶和华指示他的去做。也因为这样子，他就付了钱，躲进了一艘要往他斯的船，就在那里睡觉。可以预见的就是他已经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因此那一艘船也因他得到灾殃。在行到一半的时候遇到大风浪，差一点要被那个船差一点要沉了。那个船员就在找到底是什么原因，找到了这一个约拿，约拿才吐露真情，跟他们说他得罪了耶和华，他是希伯来人。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害怕，果然没错，有人在我们当中得罪了神，所以我们才跟着遭殃。后来他们决定要怎么做呢？就按着约拿所说，他说只要把他丢在海里，这一个大风大浪就会止了。他们也真的如此的做，果然浪就平息了。然后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祭，甚至许愿，因为圣经上里面写的，他们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他们就更加的害怕。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约拿，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完完全全来躲避神呼召的先知，我们看到了他的本质上，神给他就是让他成为一个使者去传讲这个信息，就好像一个传道人一样，带着一个神的呼召跟这个使命，我按着圣灵的感动，应该要到特定的地方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然而是因着自己的血气，所以呢就与神的这一个旨意背道而驰。然而他的愤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却可以大大的彰显上帝的恩典。因为呢这一个先知是自以为义的先知，是一个道德的持守家，是一个以自己为公义，以自己比别人优秀，甚至呢因为看不起这一些人，心中满腹的愤怒，以至于背逆神往他斯去，而没有去履行神的呼召。他觉得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怜悯。因为在这个部分他的这一个躲避耶和华，所以呢神也是因为这样给他一个机会，让这个大鱼把他吞到肚子三天三夜。他在里这个先知约拿在里面呢做了一个祷告悔改，甚至再一次宣告来赞美神。他说这一个在第二章第九节提到，在祷告的最后提到救恩出于耶和华， 他也明白知道神有怜悯有恩典，但是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也渴慕这个救恩出于耶和华。也因为这样，第十节耶和华吩咐于就把约拿吐在旱地。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叫他去，再一次告诉他去那个城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这个就是短短的信息，要他带到这个城里面来宣告耶和华的旨意。第二次他被鱼吐出来的时候，他就履行这一个去履行这一个上帝的呼召，就去尼尼微城宣告这个悔改的信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大大的来彰显神的爱，神对于这样一个充满悖逆罪恶世代的人仍然蛮有恩典。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临到尼尼微城的时候，圣经记载在第三节，尼尼微人他们都信服神，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然后呢，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呢，他就下了宝座，脱下了朝服，披上了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呢就骗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全部的人呢，不管是牲畜呢，都要怎样，牛羊都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所有的牲畜都要披上麻布求告神。当所有的城从王到大臣都这样做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果然接下来在第十节里面，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说的这个灾祸降临他们。照理说这个是一个好事，神垂听他们祷告，众人的悔改，我们要欣喜快乐，更何况是一个身为先知还是一个传福音的传道人，看到众人因着福音悔改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是不是应要欢喜快乐？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接下来到第四节，约拿就更加的生气，大大的不悦。照理说神的恩典是众人所祈求的，更何是换一个先知一个传道人。我们乐于看到神的赦罪的这一个恩典再一次临到众人，我们理当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可是圣经记载在这一个第四章，约拿大大的不悦，甚至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他说意思就是说，我就说嘛，我就跟你说过，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多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失去。意思就是说，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做，因为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就是因为知道呢，他们如果祷告了悔改了，你就会赦免他们，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不要这样做，我就不干了，你叫我往尼尼微城，我才会逃往他失去。我的生气是有道理，我的愤怒是有道理，我这样的做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愤怒是出于对于这一个自我为义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判决。他对于这一群人觉得别人都不值得恩典，不值得怜悯，不值得再一次的救恩，只有他配得救恩，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姐妹，当很多的愤怒，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比别人优秀一点点，我们比人有成就一点点，条件比别人好一点点，我比别人有多一点点钱，多一点点这一个名声权力，比别人多房子大一点点，财富多一点点，然后条件多一点点，外形长相好一点点，都是因为比别人聪明一点点，有成就一点点，就这一些产生了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甚至也因为这个一点点，更多的一点点，使我们远离神， 我们觉得不需要神，甚至我们自己就成为自己公义的判决，最终的审判者。在这里相对的，我们看神的怜悯跟恩典，他的愤怒是出于爱，他不要一个人沉沦，乃是要万民都得救。因为神的怜悯跟恩典，以这样的一个心为基础，是出于爱的愤怒。然而这个先知是出于这一个内心的不平，自我的自以为意的审判，甚至看不起没有像他一样优秀的人，他觉得这一些人是不值得神的怜悯的人。两种不同的愤怒体现了更加来看见神爱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爱跟拯救与救赎。约拿讲完了这个愤怒抱怨之后，他呢，圣经记载在第四章第五节，他就为自己在东边搭了一座棚，在棚的印象，他说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等着看笑话，看好戏。他就想说，这些人都骗你的耶和华，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些人悔改都是假的。好，我就要来印证我的看法是对，我的讲法是对的，我的生气是有道理的。于是他自己去旁边，好像坐在一个小山丘上往下看，他要看看这样的悔改后面呢会产生多好笑的结果，来证明他是对的，耶和华是错的，根本不值得怜悯的这一群人。那因为他旁边呢，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皮麻，然后使他就是长出来高过这个约拿的这个头呢，可以来遮盖这个烈日，好让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呢不会照得晕头转向的。那因为这样子呢，圣经记载约拿也因为这一颗皮麻的叶子可以遮在他头上，他很高兴，他觉得格外的珍惜。但是相对的，后来呢，神却安排一条虫呢，把这个皮麻的那个叶子呢，都把它吃掉，让它枯掉以后，约拿在那里头没得遮了，那个棚子下面呢，完完全全被那个日头照到头上，照得头昏脑胀的，他就坐不住，很痛苦，他甚至跟耶和华求死。他说呢，他说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满肚子怨气，就是要看这一些人本来就已经很生气了，然后好不容易有一棵树可以遮在他的头上，都这么好的一个好事都不留给他，然后呢偏偏呢被虫子给吃掉了，让他晒得头昏脑胀，没有办法坐在那里。他说我干脆死了好了。上帝看到，上帝听到，然而上帝的怜悯跟恩典还是照样临到，不止在尼尼微城的百姓，还临到这一位先知约拿。他对约拿说，你这一棵树也不是你种的，你都那么珍惜的。在这一个第四章的第十一节，第十一节里面谈到说，何况这尼尼微城当中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就是在这个城里面，我有那种小小孩还没有办法分左右手的，甚至还有这一些牲畜在那里，有这么多小小孩，有这么多牲畜，这样的一个城，这样的一些悔改的百姓，我怎么不能怜悯他？我岂能不爱惜他们吗？你连那一棵皮麻树你都那么珍惜的，你也没有花时间去摘他照顾他，你都那么珍惜，那你这样的生气是有道理的吗？对这一群人有生命的人，甚至能没有办法分左右手的这些孩子们，有12万多的人跟牲畜，你岂不应该也跟我一样来珍惜他们吗？来怜悯他们吗？今天我们的祷告就是像这个海浪上面的船员们的祷告一样，他说，主啊，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你归于我们。今天神给我们一个 不一样的约拿，比约拿更好的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领受着神的呼召，来到我们当中，传讲天国以及悔改的福音，使我们每一个人因他得救。我们众人的罪，就像那大海，黑暗中大海，波涛汹涌的大浪，大海要把我们吞吃一样，是当受审判的，是当在黑暗当中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好像约拿被丢在这个愤怒的大海，愤怒的天父上帝的这个愤怒的大海里面，因着十字架，使这个上帝的愤怒得以止息，使我们每一个人罪得赦免，因他得救。因着不一样的约拿，不一样的更好的约拿，不一样的先知，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今天神把他赐给我们，使他的神的愤怒得以止息，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如同约拿在第二章，在第二章所说的，说什么？在第二章，他的在鱼的肚子里面，他最后的祷告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愤怒，我们的愤怒，我们常常要自我省察，不要落入一个自我为意，落入一个好像以完全是以律法来持守来定罪别人的人，不要让自己落入罪的圈套，觉得我们比别人优秀，只有我们配得神的救恩，别人要跟你一样做这个做那个，你的标准就是别人的标准，就是要跟你一样才配得这个救赎。今天透过这个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不一样的先知，更好的约拿，救主耶稣基督，他来着身体为我们破碎，因为他有怜悯，他有爱，他是神荣耀的彰显，他完全谦卑他自己，把他自己就像投入那神的愤怒的海中一样，使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因为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使我们因他得救。今天是得救的日子，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听见约拿的福音，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悔改，谦卑我们自己，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盼望今天我们再一次领受先知约拿的福音，看见救主耶稣那更好，更愿意为我们的罪而舍的这一个先知救主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在他里面有永生，盼望我们再一次领受从神而来的这个应许与平安。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永永远远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